认识上帝的默示，
回顾救恩的历史，
重温生活的诫命，
领受立约的应许。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浅说，李重恩老师主讲。
主内平安，欢迎收听旧约浅说，我是李重恩。上一次的课程当中呢，就说到哈建国大业，以色列立国了，有这个君王了。之前的三位君王呢，分别是扫罗、大卫和所罗门，联合起来呢，经历了120年这样的联合王国的一个的时期。那么这个联合呢，在所罗门之后呢，就面对分裂了。以色列分裂成为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所以今天第11讲呢，主题就是合久必分。我们来说说经历了联合的120年之后，这个王国哈、属神的国家怎样的分裂，分裂初期的历史又是怎样。当我们说到以色列国的历史兴衰的时候呢，其实也反映着这个民族与神之间的关系。在整个大卫的时代，以色列呢并没有拜偶像的问题，但是大卫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所罗门啊，就是比较后期的时候哈、娶了无数的外邦女子为妻，为以色列人带进了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摩亚人的神基莫，还有亚门人的神米勒公。而来到耶罗波安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的君王啊，北国的君王呢，又恢复了对金牛犊的敬拜。后来亚哈做王的时候呢，又带进了其他偶像，巴利、亚舍拉等等啊，使以色列人拜偶像的风气呢，越来啊越厉害。从王国的分裂，直到北国10个支派接近200年的历史呢，可以说就是一段信仰上失败跌倒的历史。但是神对以色列人呢，还是存有着希望的，所以神就兴起先知来代表神发言。先知主要的信息呢，仍然是提醒以色列人回转，在神的面前寻求复兴。神对以色列人存着盼望，虽然神呢早就提到这个北国被掳的可能性，但在整段王国分裂初期的历史当中呢，像这样的信息呢并没有继续传讲，也没有特别的强调，反映了神呢是全心全意在他的子民中间来工作，并且等候以色列人的回转的。王国的分裂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为什么发怒呢？因为所罗门的心偏离了这位曾经向他2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经吩咐过所罗门不可以随从别神的，但是所罗门并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话，所以耶和华就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这是列王记上11章所说的。虽然呢，学者们呢提出了很多关于以色列王国分裂的种种的原因，但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呢，就相当明显的，圣经把一切的原因呢都集中在所罗门身上，是因为所罗门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忘记了神的教导，结果呢就被这些女子非禁所诱惑，随从了别神。所罗门又为偶像建造丘坛，甚至向偶像烧香，所以呢神 就向所罗门发出他的怒气，要将他的国夺回。但因为大卫的缘故，因为耶路撒冷的缘故，所以呢，神还是留下一个支派啊，给所罗门的后人。那所罗门本身呢，就是这个犹大支派哈，留下的另一个支派呢，就是便雅悯支派。所以南国犹大呢，就是这两个支派所组成的。但这个应许啊，这样的惩罚呢，也说明了事情呢会在所罗门死了之后才发生的。当中呢，还是看到神对所罗门王的顾念。我们要知道哈，自从士师时代开始，其实以色列人中间呢，并没有大规模或者是全民的整体性的拜偶像这样的风气。而进入撒母耳记的这个时期呢，啊，圣经也没有说任何以色列人去拜偶像的这样的记载。但是来到了所罗门，情况呢有所不同。所罗门身为一国之君，却为以色列人呢从外邦引进了偶像，开了这样的拜偶像的先河。从历史来看，所罗门的失败就为整个国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将以色列带入了敬拜偶像的罪恶当中。所以这一点呢，对于所有基督徒群体教会的领袖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做领袖的啊，如果你带领的方向错误，你远离了神的话，那么就会对整个群体整个教会都带来呢深远严重的打击和影响。可能我们心中会有一个问题，哎，为什么神并没有立时就惩罚所罗门呢？是所罗门犯罪吗？为什么这个惩罚不直接的临到他的身上呢？那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大卫的缘故，还有神选择立他名的耶路撒冷，神顾念这些的事情。而且神的本性当中呢，也是有莫大的宽容，他特别顾念前人的敬虔，就正如在西乃山上颁布十诫的时候呢，也曾经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当我们看哈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呢，因大卫的缘故，那这句话呢，好几次在犹大列王的历史当中出现，看到神是何等顾念，何等重视他跟大卫之间的那个约哈。所以我们可以想，如果没有大卫，如果没有大卫，神不单已经除灭了所罗门，又或者很快哈，往后呢就会除灭啊亚比央还有约兰这些被盗的君王。那如果神选择这样做的话，所谓的犹大，所谓的以色列，也就早已经不再存在了。说到王国分裂的导火线呢，是由于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可以说呢是一个自大的愚拙的这样的领袖罗波安。之前呢，所罗门为了建设已经是大兴土木了，确实为全国的臣民带来了相当沉重的负担哈。但是呢，当时的老百姓呢还是无意背叛的啊，还是愿意呢多承受这样的担子啊，还是支持自己的国家的。但因为那个的接任人呢，罗伯安，他真的不懂事，轻视了啊老人家的那些的提点，没有去接受，反而是相当轻率的就接受了少年同辈给他的意见。为了要证明，为了要显示我就是王，我有这样的权利，他是额外加重了百姓的负担，结果导致以色列十个支派起来背叛。当时罗波安呢就希望啊北伐啊，去攻打这些的背叛者，结果呢受到神所差派的神人示玛雅来建筑。所以事情我们知道哈，在神的允许之下，这个国家分裂， 耶罗波安可以掌管以色列的十个支派，成为北国以色列的王。至于犹大和便雅悯呢，就继续留在大卫家族当中接受这个统治，在罗波安的名下就成了南国的犹大。原本是统一的、联合的这样的以色列国分裂了。接下来我们先来谈谈呢，介绍一下北国第一个王朝，也就是耶罗波安的王朝。这个王朝呢，只是经历了两个王而已，就是耶罗波安还有他的儿子拿达。整个王朝的时间呢，也只是维持了前后23年。虽然耶罗波安王朝的成立，我们看到本来就是神的安排，神的允许，结果呢，这样短就结束呢，同样是因着神的手亲自在工作的缘故。好，我们先来看看耶罗波安王朝当中第一位国王他的历史事迹。耶罗波安呢，他是出于以法莲支派的，在国王的这个位置上呢，做王22年。有关他的资料呢，大家可以参考《列王记上》的11到14章，还有《历代志下》的第10章和第13章不同的经文。耶罗波安本来呢是所罗门的臣仆，也是一个大有才能的人，所以呢可以负责当时呢一些工程的监管工作。神借着先知亚西亚拣选了耶罗波安，让他成为北国十个支派的王。后来呢，为了逃避所罗门的缘故呢，他曾经流亡到埃及去。当他做王的时间呢，是与犹大王罗波安还有罗波安的儿子亚比央呢是同时期来做王的，并且经常与南国的罗波安还有后来的亚比央呢发生征战。当罗波安在事件登基成为以色列的王，就是呢借了这个所罗门的王位之后呢，当时呢耶罗波安还有他的谋士呢就向这一位新任的君王发出了一个最后的通牒，要求罗波安统治呢要比他父亲所罗门带来比较好的生活，减轻百姓的负担。但是罗波安就没有听从老年智者的建议，反而采纳了身边傲慢少年朋友的意见，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劳役。这个时候呢，十个支派就跟从耶罗波安的召唤，攻击罗波安的阵营，以致呢以色列本来是联合统一的王国就正式的分裂了。耶罗波安成为北国以色列的王，他为了要防止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因为这样的话呢会影响他在北面呢政权的那个稳固，于是呢他就进行了宗教上的变革。他在但和伯特利这两个地方呢设立了金牛犊，建造丘坛，借此呢改变了百姓敬拜的地点和敬拜的对象。他也呼吁百姓不用再上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了。另外呢，耶罗波安私定一些的宗教的节期，贬低了利未人祭司的身份，更把利未支派以外的平民呢就立为祭司。所以呢，这样的举动令那些原本居住在北国的祭司利未人就移居呢到南边的犹大国。由于立国开始，耶罗波安就采用了这样的宗教政策，差不多是全然背弃了以色列人的信仰传统。这一点就很清楚地解释了北国以色列与神隔绝的 长久的可悲历史。因为在北国19个王当中啊，由第一个耶罗波安到最后的何西亚，接近210年时间当中呢，没有一个王的心呢是归向耶和华神的。神很快就借着先知亚西亚预言要剪除耶罗波安的全家，而且以色列人会被掳到大河的那一边去了。当然呢，这些预言呢有很快就应验的，也有一些呢是逐步的后来应验的。耶罗波安呢他跟犹大的第二任的国王啊亚比央啊开战哈、啊、结果打败了。以色列500,000的军兵被杀，几座城呢被夺取，从此呢就不再兴盛。然后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继位，前后做王2年的时间，同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了他父亲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结果呢，臣仆巴沙背叛，将拿达杀害于基比顿，就应验了先知亚西亚的预言，耶罗波安全家被巴沙所杀，这个王朝经历了两代就迅速的瓦解了。当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神曾经安排了示罗人亚西亚作为先知，这位先知就预言了耶罗波安王朝的成立，也预言了耶罗波安王朝的覆亡。先知呢，看来跟耶罗波安也没有特别的关系，没有通往耶罗波安的一个特别的途径。而当耶罗波安设立金牛犊，还有建丘坛，又在上面烧香的时候呢，神就另外使用了一位从犹大而来的不知名的神人。那这一段的记载呢，大家可以看一看哈，《列王记上》的13章，这位神人呢就预言这丘坛会被大卫的一位儿子名叫约西亚的所毁。这件事呢果然哈在300年后发生，但是这位说预言的神人后来也因为他轻忽了神的吩咐，被北国另一位老先知呢所欺哄，因此呢被狮子所杀了。先知亚西亚虽然并没有常常出现在耶罗波安的面前，但是当耶罗波安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先知亚西亚呢总会出现在耶罗波安的心中。那例如一件事情，圣经记载了耶罗波安为了他儿子的病，吩咐他的妻子前往征询先知亚西亚。由此可见，无论是先知或者是神人，在这个时候呢都是代表了神向人说话，也是人寻求神旨意的一个中间人。虽然呢耶罗波安是从神的手上接受了10个支派，但是呢他并没有信心去相信神会保守他的王权。虽然他亲自经历了在这个征战当中，神使罗波安还有罗波安180,000军兵这个散去的这样得胜的一种的经验，但是，耶罗波安仍然选择用自己的方法巩固这一个新的王国，在信仰敬拜神的事情上呢，更加是完全的背道而驰，带着以色列人远离真神。这一切也成为后来每一位北国以色列王的网罗，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那这样的一句话呢，就成为了对每一位以色列王的评语。刚才就说了北国以色列，开始的时候的一些的历史的介绍，接下来我们看看南国犹大开始的时候呢又是怎样呢。在主前930年， 以色列联合王国分裂成为南北两国，北国称为以色列，以以法莲支派作为代表，南国呢就称为犹大，是犹大支派加上便雅悯支派的。两个国家之间历史的最大的分别呢，就是北面以色列的政权经历了多次的夺权转换，由多个不同的家族改朝换代，但是南方呢，犹大国始终如一，是大卫家族里的传承，体现了神在大卫之约当中的应许和保守。说到南国犹大第一任的君王呢，就是罗伯安呢，他是所罗门的儿子，也是导致呢南北分裂的一个人物。他在位17年，由于他的无知，他的暴政，助长了内战和分裂。由于北国以色列对利未人、对祭司的那种逼贬，结果呢，这些人就由北方归回到犹大的耶路撒冷，成为正统信仰的一种维持力量，也成为了犹大国的一个支持啊。所以犹大国的这个历史呢，要比北国来的长久啊，当中所经历的也比以色列北面的以色列更加的优胜。好，罗伯安的失败呢，也应该由他的多妻来说起了。他有18个妻、60个妾，带来28个儿子、60个女儿。罗伯安所宠爱的妻子玛加呢，是亚沙龙的女儿。这个妇人对丈夫、对儿子亚比央呢，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罗伯安的权力越大，他的邪恶的影响力呢，也随着来增加。所以当时全国呢，都有拜偶像啦，都有淫乱的这些的罪出现了。耶罗伯安统治的第5年，当时呢埃及王示撒就攻击犹大这个攻击呢相当的猛烈。由于罗伯安他的恶行呢，导致耶路撒冷在100年来第一次被外国所攻打。埃及王示撒攻陷了犹大很多的堡垒，并且进占耶路撒冷。在这个危机之下呢，示玛雅先知带领罗伯安还有受惊的民众重新的归向神，于是呢神就赦免了耶路撒冷，但同时呢却容许这个城呢要对埃及王示撒来进贡。这样做呢，是要让百姓都能够醒觉到侍奉天上的王远胜于侍奉地上的。埃及王掠夺了圣殿的宝物，包括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但是罗伯安呢很快就制造了铜盾来代替被抢走的金盾。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个代替呢，也象征了犹大灵性迅速低落的这一种的情况。经过了17年时间的统治之后，犹大国的第一任王罗伯安死了，他的儿子亚比央继位。亚比央率领40万军队跟北国耶罗伯安的80万的大军呢进行交战。当时呢，就在被围困的这个劣势之下呢，亚比央向神呼求，祭司呢也吹号，神就使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人战败，他们呢损失了50万人。虽然亚比央呢，他经历了从天上而来的胜利但他还是选择了行恶，因行恶而衰微，他在位统治3年的时间呢，就死去了。好，今天呢我们基本上就说过以色列联合王国进入了分裂，分裂初期的北国的介绍还有南国的介绍我们都提供了一些的资料往后呢对南北两方的发展呢，我们还有呢一些课程的内容呢去做补充去做介绍的。如果我们要更详细的了解这一段王国分裂的历史还有南北两国的兴衰的话呢，弟兄姊妹呢可以好好的去阅读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上下还有历代志上下。 而作为今天的一个总结呢，我选择了一个的介绍哈，就是简单比较《列王纪》和《历代志》这两卷的书卷，希望这样的简单的介绍帮助大家呢更能够掌握这一段的历史的时期啊，继续的去有更多的学习。说到《列王纪》还有《历代志》，当我们翻阅的时候，哎，看来呢内容呢同样都是记载整个以色列王室兴衰的历史啊，但好像为什么两卷书啊有不少的地方呢是相当的类似，或者好像有点重复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留意，因为两卷书虽然都是关于这个王国的历史，但两个书卷之间呢有一个很主要的差别，那就是《列王纪》集中讲述历史的事件，而《历代志》呢就包含了信仰的属灵解释，对历史的属灵解释。另一方面，《列王纪》记下了北国还有南国的历史资料，但当我们留意《历代志》的时候呢，《历代志》里只是记载南国犹大，这样也表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哈，就是只有南国犹大才是正统的所在，是神继续看顾的一个群体。列王纪呢结束在被掳的那个的时代，而历代志所写的时代呢其实就是犹大人被掳归回的那一段的时间。因着读者和时代的需要不同，所以呢列王纪的重点呢就是先知要解释以色列为什么会亡国被掳，当中呢是带着强烈的检讨的批判的观点，记载了很多消极的失败的事实，好作为后世的警惕。至于历代志的重点呢，就是祭司们要告诉归回的百姓要怎样才能够恢复往日信仰的复兴的光景，所以致力团结回归的民众，并且要鼓励大家的士气。于是呢内容采取了记录正面的、积极的、能够凝聚共识的这样的一些资料，特别对犹大诸王呢也比较友善哈，从一个宽大包容的角度来论述他们的事情。因此呢列王纪所讲的主要是政治和王师的资料，而历代志所讲的主要就是神圣的、属灵的、敬拜的事情等等。列王纪既然是先知的观点，所以列王和先知两者的角色并重了。历代志呢就是祭司的观点，所以历代志有非常多关于圣殿的器皿的人员名单的记载，突出了信仰作为国家基础的这个密切的关系。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谈。